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就是在这个船上签字的日子。那么明天9月3号被称之为93胜利。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话题，首先得说一段跟爱国有关的事情，尤其是昨天我们那一期非会员直播结尾处，想就天津教案那个话题未尽之处增补一段话，可惜的是昨天直播的时间不足了。那么咱们今天首先把这个坑给它填上。当初我想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补充以下这么一段话。大家别看我没有露脸儿，露半拉身子，但是我在这里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当然，我们的这些老会员朋友，包括思想会员朋友们，听到我这段话一定会心一笑，因为他们懂的。就是说，我自己虽然露半拉身子，但是我从来没有搞过照稿念的事儿。我现在讲的这些话都是即兴讲的，所以说的对的，大家给点个赞；说的不对的，您就多包涵吧。因为兴之所至，有时候恐怕口无遮拦。好在这是自己在网上卖烤地瓜。不影响别人的生活。那么，当初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的时候，有两个侧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侧面，这些天津市的老百姓也好，包括混杂在老百姓当中的一些流氓无赖们也罢。他们敢于火烧望海楼，一个最重要的节点就是身份政治，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洋人、洋教堂，特别是洋教堂里的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我们注意到，中方在杀死20几名法国人的同时，里边有10位修女。大家想想，修女是什么概念？手无寸铁，甚至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双手无缚鸡之力，典型的弱势群体呀。所以被干掉了。你甭管这种现象叫柿子捡软的捏，还是见怂的就搂不住火，甭管它叫什么，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后边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当人家起来以后，人家在大沽口鸣炮示威的时候，包括咱们的西太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都跪了，该赔钱赔钱，该加倍惩罚加倍惩罚，而天津各界群众情绪非常稳定，对吧？这个侧面大家应该记得很清楚。遇到讲理的，就穷横穷横的。遇到开炮的，就拉稀拉稀的。郭松涛后来对大清朝的外交做过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价，这段话从互联网上都能搜到：一味蛮，一味蠢，在人家面前耍横，自以为得计，最后 一顿电炮下来，满地找牙，割地赔款。这大清朝做这种事情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侧面，我们刚刚不是讲身份政治吗？这个侧面是什么呢？就是当初火烧望海楼的一个重要的口实：一，拐卖，甭管他是啊妇女啊还是儿童，总之拐卖，这是群众非常愤怒的地方。第二，掏心挖眼，陈国瑞还拿了一对眼珠子作为证据，是不是？而陈国瑞是谁啊？陈国瑞是醇亲王的亲信，原来投靠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了以后，陈国瑞又投到爱新觉罗奕轩的门下，也就是溥仪的亲爷爷。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场所谓的天津教案，从根本上讲，实际上是一场天津政变，发生在大清同治九年。奕轩想取代他六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而奕轩没有这个野心。真正驱使奕轩跑到前台的是西太后，既搞脏了曾国藩的名声，又压了恭亲王奕欣一头，最后他还讨好了洋人。慈禧太后这一箭三雕玩得相当漂亮，可惜的是老百姓被当作炮灰，而咱们这个神州大地上历朝历代上演的所谓一致对外这幕活化剧的背后大概都差不多，最终余力的都是实权人物，老百姓无非是墙头草跟着跑。那么现在咱们回过头来还是说刚刚这两个话题，第一拐卖，第二摘取零件，这是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而事实证明，曾国藩也调查清楚了，人家没干这件事儿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一听他就点火呢？就是因为身份政治，因为对方是外国人，是洋人，不是我们自己人，所以我们不能忍，我们不必去了解，只要是外国人他就很有可能干这种事儿，因为外国人就欺负咱们中国人嘛，这是脑子里最根深蒂固的。而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核定本，欺负咱们中国人最狠的是哪国人？是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还是其他的什么国家的人？这个我不说，大家心知肚明。为什么？有一个核定本等在这里，眼下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加在一起，拐卖咱们中国人口最厉害的是哪国人？对吧？每年这打拐的事情有多少？都发生在哪一个国家？那第二个问题更不敢碰了，对吧？咱们只能点到为止了。那摘取零件的事儿，那提都不敢提呀，是不是？那又是哪个国家的人摘咱们啊中国人的零件最厉害，速度最快，时间最短？哎，这一点咱们甭说别的啊，大家看过一部电视剧，郭京飞主演的《我是余欢水》。这部电视剧里边就演过了，是不是？余欢水走投无路之际，他要干什么呀？不就是卖零件吗？ 然后就来了一辆莫名其妙的车，就把他给拉走了，对不对？有些事儿呢，就像我刚刚说的，点到为止，免得大家都下不来台。可是面对这两件事情，别说天津各界群众了，咱们伟大祖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群众好像情绪也都很稳定啊，是吧？这就叫身份政治。那么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花十分钟的时间讲这个话题？因为眼下又来了一个核定本，就是说核定本你一本你看不明白，多给你看几本，是不是？如果还看不明白，泥石流就来了。泥石流来了都看不明白，没问题，伟大领袖都说了，陶铸的问题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了。哎，等红卫兵起来的时候就都明白了，着什么急呀？陈佩斯不是说了吗？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孙雨辰这个官司一开始，胡锡进他这个回应就已经把身份政治说得非常的清楚。8月28号胡锡进的微博上边就讲了，孙雨辰的炒币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很多人都说他已经不敢回内地，让这样一个人从海外搅动我们内地的舆论场，甚至由他来决定国内演员的生死，我认为内地社会不会是这样的，不让这样的人得逞才是有道理的。看到了吧，浓浓的望海楼的口气又来了，你一个外国的海外的，你凭什么对国内的事情指手画脚啊？你有什么资格呀？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再看胡锡进在另外一篇微博当中再一次提到，身在海外的他就要多做对中国内地有益的事情，不要总以恶俗的方式搅动内地的舆论热搜榜。那么我们看到昨天孙雨辰硬怼胡锡进，胡锡进也做了回应，大家看一下胡锡进最新的回应。那么在海外漂泊，多做些对祖国（括号故国括号完了）有益的事情吧。看三段文字都无比强化身份政治海外，这就一下子把孙雨辰放到大家的对立面上了，你是外来户。而且胡锡进在昨天的回应里有一句话饱含深意，就是他最后的这句话，等你回北京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了我们小时候打架啊，有的小孩呢打不过对方，然后就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喊，哎，有本事到咱们家来，来来，或者说我们这个大院跟人家对面的大院打不过了，然后往我们大院跑，一边跑一边喊，哎，有本事到咱们院来打。胡锡进最后的这段话又是一个重要的怀旧话题，这个浓烈的画风我相信70后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熟悉，而且正所谓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明明知道孙雨辰眼下回不去，他偏偏扔下这么一句话，等咱们在北京的时候再好好聊聊，对吧？因为孙雨辰现在拿的是一个外国的小国的国籍嘛，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孙雨辰给胡锡进写的这封信，硬怼胡锡进这封信，某种意义上讲多多少少有点撕破脸的意思了。为什么？因为孙雨辰的这篇文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他自己的3000万人民币彩礼钱问题了，他已经直接戳中了眼下中国最尴尬最难堪的一个话题，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甚至不找恋爱对象。为什么？孙雨辰在他的文字里边说过，他出生在1990年，标准的90后，他就想问一下，彩礼总归是要付的，这是2亿青年男性都要承受的代价，我们认。就这三个字，我们认，里边包含了多少心酸和无奈，我相信在座的90后的爷们儿们都能听得懂。你胡锡进会拉帮结派，对吧？孙雨辰也会，因为他是 B 圈的，是不是？大家都是 B 圈的嘛。那么孙雨辰又问，他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是否应当支付高额的彩礼，如果应当，是按定额还是按照他财产的比例。孙雨辰说他还是不知道，婚前婚后女方提出的要求男方是否都应该满足，如果没有满足女方离开，男方是否有权取回彩礼，女方拒绝男方是否可以走法律途径。孙雨辰还是不知道，一个男人的礼数尽了，父母见了，分手很久，钱要不回来，人也找不到之后，是否有权向公众说出自己的看法。他选择说了，对不对？而天南地北，白丁红儒，爷们儿们交的彩礼钱无非是3万、30万、300万、3000万的区别。接下来孙雨辰的这个话说得更狠啊，他说他不认为这全是一笔账的缘故，但是很多人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这条路上要付什么，付多少，付了之后算不算数。人不会因为代价高而退出，退出是因为看不见代价的边缘在哪里，这个代价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2亿人在等这个答案，因为这是他们成家的第一步，也将决定未来30年这个国家由谁组成。而且孙雨辰说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偏偏这句话没有人敢回应，胡锡进也不敢回应，因为他要是回应，他的号就没了。当然新华社还在啊。孙雨辰说全国出生了2300多万人，在1990年，在2025年792万，建国以来最少。大家看一下这段话，谁敢回应？谁敢在北京回应？就这段话，胡锡进能不能在北京好好聊一聊？你问他有这个胆量吗？吓破他的狗胆，他也不敢啊。实际上，这一次，孙雨辰发这个东西，他跟他的前女友之间的这个恩怨纠缠，咱们普通人如果有一点正常思维的，没人有更多的兴趣参与， 因为我们要养家糊口，他们俩爱怎么撕怎么撕。可是呢，有三个拉偏架的上来了。如果这三个拉偏架的是三个正经人、正派人，甚至哪怕是正常人，咱们也不会再关注下去了。而这三个拉偏架的都是什么人？胡锡进、向立刚、卢克文，再加上一个于正，这四大金刚跳出来，大家看一看，这都是什么样的货色？老百姓有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吧？这四位货色在正常人、正经人、正派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是仅次于司马大师的人呐，而且他们几个跟司马大师那关系是最好的，是不是？所以用咱们伟大领袖的话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看到这四位跳出来，咱们真心要打一个问号，是吧？要不然又得让人当炮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孙雨辰提出的这个问题，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党史了，涉及到党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是咱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位是咱们敬爱的大姐邓颖超。所以我讲了，一切历史啊，都是当代史啊，对吧？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就这么一封信，它也涉及到了党史。那么当初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有三部非常有名的婚姻法，一个是1950年版的婚姻法，一个是1980年版的婚姻法，还有一个是2001年版的婚姻法。事实上，在解放区，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甚至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关于婚姻法，咱们这个党就已经发过力了，因为他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党非常重视，而是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古老的传统，把婚姻看成是头等大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大家看一下，古人把洞房花烛夜放在金榜题名时之前呢，对吧？事实上，在咱们这个古典经典当中，婚姻是根本。咱们先请出一个经典，周易。周文王老先生讲的话呀，在《周易》序卦传里边有这么一段话：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大家看一下，在古代中国啊，甭说在古代中国啊，就是在今天，这个君臣的关系是最大的关系。因为《周易》里讲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今天不叫君臣了，今天叫上下级关系，是不是？然而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婚姻吗？有夫妇才会有父子吗？是不是？因此孔子讲过，夫妇乃人伦之基，万世之始。这话是怎么出来的？《礼记》。 而《礼记》的《婚仪》当中讲，婚礼为礼之本也，就是根本啊。所以孔孟一再强调，夫妇之计，人道之大伦也，知道了吧？特别强调作为上级领导娶老婆尤其重要，因为上级领导娶老婆，比如说君王，他找的这个皇后，那可不是一般的媳妇儿啊，在古代那叫什么？那叫天下之母啊，是不是？皇上是天下之父嘛，给全民找个妈，那是小事儿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千百年来虽然多灾多难，但是由于这种传统始终支撑着中国人踉踉跄跄的往前走，因为有家庭，因为有子嗣，因为有子女，因为有后代，对吧？孔夫子当年说的话没有错呀，人之大伦也，是吧？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谈恋爱了，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三不原则呀，是吧？而孙雨辰在这篇应怼胡锡进的文字里边提到的要点，出生率崩塌呀，对吧？这是实打实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海外身份的就抹杀他说话的事实的一面，对不对？那我们真的就成了不讲理的流氓无赖了。虽然有的国家一直骂咱们是流氓无赖，但是咱们不承认，不是？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昨天有一件事儿，也是一个核定本。这是一位叫庞九林律师，在今年6月4号8点42分发布于北京的新浪微博的一段话。这位庞律师讲，相亲女喝了咖啡以后呕吐，直接怀疑是男方下药而报警，结果警察来了以后，经过取证调查，发现这是怀孕反应。庞律师在底下写道，相亲碰上离谱事儿，一杯咖啡竟然成了避坑指南，问号，最近一场相亲局硬生生的搞成了警匪片，剧情反转之快，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这个微博还在，说明庞律师讲的是事实，否则别说这微博了，连庞律师自己都没了，是不是？大家看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得掂量掂量，你找对象，你结婚，你生孩子，就像孙雨辰在他的文字当中说的那句话一样啊，对吧？他说，很多人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这个路上要付什么，付多少，付了之后算不算数。人不会因为代价高而退出，退出是因为看不见代价的边缘在哪里，无边无际呀，普通人扛不住啊，是不是？你想想相亲的时候让人给报警了， 喝口咖啡吐了就能怀疑对方下毒。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吧，在这个便利店里，这个女的直接报警说这男的摸她，最后调取了摄像资料以后发现没摸她，这女的不干了，埋怨店主，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示这个你摄像头资料啊，还让我去报警。警方对此没有回应，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又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出来了，就是说校园暴力事件这里边男性为主，就是男性是主要施暴者。这个数据一出来，我觉得就更添金了，是不是？有些话就不用聊了。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跟这党史扯上的呢？哎，咱们就得把话题一下子知道98年前，公元1928年，当时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这个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负责人就是后来担任中央委员的陈正仁，毛泽东最重要的两个井冈山亲信之一，一个是曾山，曾庆红的亲爹嘛，再一个就是陈正仁，也是富田事变的主要搅屎棍。大家看一下，就是此公建国后第一任江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手中拿的这个官方修订的陈正仁传，这是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那么在陈正仁这个传记里边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这个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搞一个施政大纲，一共搞出30多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土地、生产和生活。那这个大纲搞好以后，陈正仁赶紧拿来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到这个大纲里有一句话叫废出聘金聘礼，因为移风易俗嘛，彩礼这是封建习俗，必须废除。尤其是工农兵当家，那更不能要彩礼了，是不是？工农兵那是穷人呐，你跟穷人要钱，你这不是要造反吗？所以坚决废除彩礼钱。毛泽东看到这句话，废除聘金聘礼，毛泽东不高兴了。他说，你们搞出的这个大纲啊，你是给劳苦大众看的，你搞这么文绉绉的干什么？什么聘金聘礼，老表们听得懂吗？毛泽东上去就给改了一句话，改成讨老婆不要钱。陈正仁看完以后心悦诚服啊，说还得是毛委员啊，深入到了老表的心里啊，讨老婆不要钱是个人都听得懂啊。大家看一下陈正仁传，这是官方出版的，里边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而遂川县工农兵政权施政大纲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里有全文，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好吧？那么通过陈正仁的回忆，通过这个施政大纲，我们其实可以清晰的看到，早在98年前，我们这个工农民主政权就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废除彩礼钱。 怎么没有人去怼这件事儿啊？怎么没有人想找伟大领袖在北京好好聊一聊呢？没有人敢的。因为这种事儿通常归新华社、归人民日报、归求是、归解放军报管。你那爪子要伸长了，就容易被人给剁去。大家其实非常清楚，对吧？火烧望海楼的群众也很清楚，有些人是绝对惹不起他。那么这些内容到了邓大姐手中，就咱们这位邓大姐啊，她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1950年版的婚姻法。这个变化就是咱们这位大姐老太太临走前拉过的那泼臭屎，他留下的这个负能量，在某种意义上讲，给咱们中国，给咱们中国妇女界留下无穷的负能量。昨天我在插平台上发了一张图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口子坐在那里哈哈大笑的照片，只有一句话，这两口子，后边都是省略号。一会儿我还得发一张照片，咱们伟大领袖和邓大姐的合影。这张照片的寓意就是，从当初的讨老婆不要钱，为什么华丽转身变成了1950年版的婚姻法？而1950年版的婚姻法实际上是有阴阳两版的。这个阳版是王明版，这个阴版是邓颖超版。可惜的是，这个阴版战胜了阳版，正所谓阴盛阳衰。事实上，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单独把板子打到咱们邓大姐身上。宋朝、明朝是非常尊重妇女权益的。某种意义上讲，在历朝历代当中，宋朝和明朝是把妇女捧上天的。包括那些流落在烟花柳巷里边的妇女，那也是捧得高高的，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看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啊？是不是？那么宋明两朝的结局是什么？所有的这些汇集成了另外一个核定本，我们就得刨一刨这位老大姐临死前拉下一泼什么样的臭屎。1950年版的婚姻法为什么到了1980年不得不做重要的修改？而王明作为反党集团头目，他真的曾经说过人话呀？好了，今天咱们这次直播啊，差不多了，快40分钟了。在这里呢，还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第一，不要瞎联系，第二，多点赞，第三，请看完广告。那么今天这期非会员节目结束之后，有一期非常重要的会员直播，希望大家到时候争取上线，好不好？再见。